下面是信息分享的时间，今天由我们的景深传道，给大家分享。他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照你的意思”，经文来自于马太福音26章39节和约伯记19章25到26节。在景深传道讲到之前，我将读出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26章39节。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你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约伯记19章25到26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有请景深传道。
天父上帝，愿你自己亲自用你的圣灵带领和看管今天我们的信息。主，愿我们所有人的有限都不能拦阻你的旨意和你的话语。愿你自己亲自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知道越是在我们紧迫的时候，我们越是要仰望依靠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所求，阿们。大概3天之前呢，我们 BC 省的省长John Hogan 延长了我们省的紧急状态，要到5月12号才会有下一步的行动，所以我们目前仍然要在我们的这样的生活状态里面去耐心等待哈。其实在我们身体被隔离的时候我们的精神状态跟以往也会有一些不同。当隔离的时间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期限的时候我们内心可能会慢慢积累一些紧张和焦虑也会有无聊和孤独的感觉而且就是我们也没办法找到一些我们平常很熟知的方式去释放所以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注意自己的心理和情绪的健康因为其实我们的身体和灵魂其实是密不可分的当我们物理的身体在外界的环境承受压力的时候，我们内里的灵魂的状态也会受到影响的。上个月底的时候我以前神学院的校长他的名字叫 Jeff Greenman 他分享他自己一段经历那是他大概在1年多之前心脏手术之后的一些感受他在做他的心脏手术之前，他说他自己是一个精力非常旺盛的人当然呢，精力非常旺盛，不然也当不了校长，对不对但在手术之后他的医生就让他进行了一个很长的一个康复的一个疗程而在整个过程里面，他觉得自己简直不是以前认识的自己，他无法集中精力阅读他甚至无法看完一个电视节目以前很轻松就能走完的一段路现在觉得步履蹒跚。他就感叹说，他说我在做手术之前，其实我已经在神学和哲学的层面知道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是密不可分的。但直到我做完心脏手术之后，我才亲自的体会到这一点其实不仅是我们个人的经历圣经里面其实也有不少的记载其实也讲到身体和灵魂的难以分割比如说我们在今天我们讲到里面的一段经文是那个耶稣他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他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6章39节里面说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后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那其实 路加医生他对耶稣祷告时候的状态啊，有一个非常生动的描写啊，那个其实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22章的44节里面呢，我给大家看一下。那在这里啊，路加医生他是这么记载，他说，耶稣他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啊，滴在地上。那这主耶稣灵魂里面的伤痛啊，使得他的肉体在生理之上有一个反应，就是汗珠啊，如大雪点那样滴在了地上哈。那虽然身体和灵魂是圣经启示给我们说人的两个组成部分啊，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两个部分在我们生命里面负责不同的职能。但其实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说他们是怎么结合，或者是他们应该怎么区分哈。甚至在人的灵魂里面有一些很特别的经历的时候啊，它也不能完全的跟身体脱钩的。那使徒保罗他曾经在更多后书里面他讲到过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啊，大家能看到是在更多后书的12章2到3节里面啊，他说这段经历是这么，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啊，只有神知道。读过哥林多后书的弟兄姐妹知道，其实保罗讲的这个人是什么？是他自己啊，他自己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啊。按我们的理解哈，一定是认为啊，保罗是不是灵魂脱壳啊，他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异象的经历呢？但保罗他非常诚实，他说，那是不是灵魂脱壳，我其实并不知道，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啊，只有神知道啊。即使是这么特别的一个属灵的经历里面呢，保罗仍然说，我并不能说啊，我的灵魂就脱壳了，就脱离了身体啊，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而是什么？保罗说，我对这件事件的认知仍然是很模糊的啊，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并不知道啊。那反而到了后面的经文呢，保罗他会进一步解释说啊，因为灵魂的这种经历啊，神给了他肉体里面有一个反应啊。12章7节里面他就说哈，神就是。神对他说，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猜疑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那关于这根刺，保罗曾经3次求主把这根刺给拿走，主都没有答应他。那因为神他想提醒保罗一件事啊，他仍然是在肉身之内哈，即使他的灵魂有这么特殊的一个经历，但是他服侍的对象啊，他所传福音的人不会只看见他有趣的灵魂啊，也会看见他什么普通的皮囊啊，所以他的身体就是啊，所以保罗他在12章5节里面说，他说，只是我禁止不说啊。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什么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保罗知道哥林多教会很喜欢一些很特别的属灵经历哈，就是喜欢听他讲什么异象啊、方言啊这些东西，哥林多教会很喜欢这种东西，对不对？但保罗通过自己身体上的软弱告诉他们啊，其实没有所谓脱离身体的属灵人啊，因为神虽然造我们是灵魂和身体两个部分，但这两者结合的机理啊， 神没有告诉我们啊，神是把它留在了边界的奥秘领域，就那一边。那当我们讲奥秘的时候啊，奥秘它其实并不是指我们不知道的属灵知识哈。那既然不知道，就把它叫奥秘哈，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奥秘它指的是我们很清楚知道它在圣经启示之中没有答案啊，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属于神的奥秘。那就好像数学里面呢，数学的证明它有两种结果啊，第一种结果就是你可以找到这个数学题的答案，对不对啊？但也有另外的一种证明的结果是什么？你可以证明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啊，比如说三体问题，它就是一个无解的数学问题哈。对于一个无解的问题，我们理性的责任就是要保存它的模糊性，不做过分的解释啊。教会的历史上啊，也曾经确实有一些哈、啊，因为想过分解释啊一些本来应该模糊的东西，而产生的异端哈、啊。就过分解释东西，它也会变成异端的。那比如说啊，曾经在解释基督的神人二性的问题上，它出现过这么一个事情，就是说啊，初代教会有些神学家呢，他就太想解释神性和人性是怎么能够同时作用在一个人身上的啊，他就对神人二性的机理啊做出一个过分的解释。那有的说啊。其实耶稣的神性是主导的啊，人性只是从属的地位，所以耶稣所做的决定都是他的神性所做的，啊，这是第一种错误解释。有的又说，其实耶稣有的时候他是用神性做决定，有的时候他是用人性啊做决定啊。当他用神性做决定的时候，他的人性就放在一边啊；当他用人性做决定的时候，他的神性啊就放在一边。那这些都是对神人二性的机理做出了过分的解释啊，最终它就成为了教会历史上的两个异端呢，一个叫做欧迪奇异端呢，一个叫做聂斯多利异端哈。所以教会它在经历了400多年的讨论之后啊，它终于在耶稣的神人二性上，它确立了一个信仰的宣言，叫做加克顿信经啊。那这个信经特别有意思啊，它里面这么说，他说我们的主耶稣是神性完全人性亦完全者，他具有二性，是什么？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啊，不能离散。那我们来看看这些所谓的不能的表达，其实他的意思是想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能在这个问题上确立一个边界啊，知道不能用某种机理去解释神人二性。但问题是，它是怎么样的呢？那我们必须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并没有从神而来的启示，必须保持它的一个奥秘啊。那所以如果我们在查经学习或者我们跟慕道友讨论的问题时候啊，先说到神人二性的时候，我们自己要知道那个边界啊究竟在哪里。那我们或多或少都读过书啊，受过教育，我们容易陷入一个理性主义里面，就是我什么东西我都非得啊给别人一个解释啊，觉得解释不了我就很没面子。但大家要留意啊，其实任何过分的解读啊，都是我们自己的意思啊，并不是出于神的意思啊。所以啊，什么都有答案啊，可能并不是一个属灵成熟的标志啊，反而可能是一个属灵不成熟的标志啊。不是说大家，我是在说我自己哈、啊，我就很喜欢什么都解释的人啊。我前几天啊，看见一条啊非常有意思的一条推特，一条 Twitter 哈，啊，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条 Twitter 非常有意思，它里面大概翻译起来，它就这么说，它说啊，学者们发现了 约伯的朋友们呢、他们是第一年的神学学生， 学者们发现啊，约伯的朋友们是第一年的神学院。当然，这个推特，他这个推特，他不是说一个事实哈，这个推特的公众号呢，他是经常用一些冷幽默来解释啊圣经的属灵道理的这样的一个推特号。那他之所以说约伯的朋友们是第一年的神学学生，是因为越是第一年的学生啊，他们越喜欢模仿他们的老师啊。我所有问题我都要说出一个答案，但问题的答案呢又跟真理啊有差距啊，所以他就说啊，这都是约伯的朋友们是第一年的神学学生啊。其实，在约伯记里面哈，约伯的三个朋友啊，其实他们是约伯非常好的朋友哈。当他们看见约伯蒙受苦难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反应。他说，他们就放声大哭啊，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然后什么？他们就同他7天7夜坐在地上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话啊，因为他极其痛苦。那本来非常好的，对不对？但问题，他们跟约伯一起 quarantine 7天之后啊，隔离7天之后，就开始什么理性大爆发，发现了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对不对？所以，于是他们就轮番地去跟约伯解释他蒙受苦难的原因啊。当然，在故事的最后，当神显现的时候，他向约伯和他的朋友们道出了苦难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苦难是神的奥秘，我们并不会知道它的作用的机理，就好像我们不知道神是怎么创造这个世界那样啊。所以当约伯听完这些之后他就这么说啊，在42章2到3节，约伯就说，他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啊，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啊，是我不知道的。那约伯他在得见神之后，他在反思自己跟他三个朋友的对话啊，就觉得这些对话什么变成了无知的言语啊。而这些无知的言语啊，看起来很像是对苦难问题的深层次探讨，但其实只是在表达人的意思，最后反倒什么使神的旨意隐藏啊。整部约伯记最后的落脚点就是，对于苦难的问题，只有神能够解释。人的责任就是让这个不能解释的问题保持不能解释，否则过多的人的解释成为了拦阻神，拦阻神的意思哈。那说了那么多啊，我们说不能过分解释的问题啊，可能大家就会慢慢觉得，那么是不是啊？反正我们最好什么都不做啊，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解释。神的旨意啊，自然啊，他就会畅通无阻了。那我很理解这种想法啊，那因为我们从小到大，解决问题都是必须要有一种可靠的方法啊。如果没有一个可靠和清晰的方法的话啊，那我们就什么？我们就情愿不去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啊，其实这个还有另外一种思路，就是说，我们虽然并没有每一步的清晰的方法，但我们会相信在过程之中问题会逐渐的解决啊，我们仍然有动力去渐渐的参与到整个过程里面，看神怎么揭晓啊这个事情的真相啊。比如说啊，就是在我们现实生活的例子的经验里面啊，那其实没有人会给你一个全备的攻略，告诉你结婚之后啊怎么跟你的配偶相处的，对不对？啊，你们手上有这样的攻略吗？如果你们有的话啊，你赶快给我一本，我很需要啊。但我知道其实你们是没有的啊。 不过大多数人不还是结婚的吗？对不对？你们没有这攻略，但你们仍然结婚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相信有些问题是可以什么，在夫妻相处的过程之中它可以逐渐解决啊，所以我们不会结婚之前就去找一套全备的方法，对不对？啊，又比如说哈，你们有人在养孩子之前就有一个完备的完美的方法哈，按照这个方法，无论怎么样的性格相貌体格的孩子，我都可以把他培养成我心中完美的孩子。你有这种方法存在吗？其实并没有这种方法的存在，但我们大多数人不还是选择把孩子生下来了，对不对？而且对你们都养得挺不错的，因为我们相信有些问题啊是可以在我们与孩子一同成长的过程之中逐渐啊被解决。其实啊，在这种与神互动的过程，就是一种所谓的信心的过程。神保留一些问题的奥秘，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些问题的过程里面，每一步都信靠他，与他一起互动，来得到答案。所以我们可能并不会从开始就知道一些问题的清晰答案，但这不等于我们就无所作为啊，等待神的指令啊，反倒应当积极的参与在过程之中与神的互动里面，等他去揭晓答案。而这种主动的参与就是我们常说的祷告啊。所以简单点来说，当我们面对未知的时候，其实要不你选择放弃，要不你要选择的是祷告。今天的两段经文就是两个很好的例子。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当耶稣面对黑暗势力的嚣张和他身边门徒的出卖的时候，他极其痛苦，他汗如大雪滴流下，他的身体和灵魂经历痛苦到了一个地步，他口中向神呼求说，他说，我父，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主耶稣没有屈服在这种身体和心灵的痛苦之下，也没有放弃面对之后十字架上未知的痛苦，他继续跟神互动，他祷告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其实主耶稣自始至终都知道，天父的意思是让他舍命为世人赎罪，但他不知道的是天父要如何实现这个旨意。所以主耶稣一生之中都是在不断地去寻求和祷告，跟天父逐渐打开整个苦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约伯他也知道神最终的旨意的。那我们看到今天约伯记里面的经文，他在跟朋友对话的时候，他会说，其实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约伯对他自己啊，死亡之后仍能被神拯救非常肯定，神已经给了他最后的答案。但问题是，今世的苦难何时是个尽头呢？神没有告诉他，也没有解释他的苦难，他需要在不断与神的互动和祷告之中渐渐揭晓这样的一个答案。那弟兄姐妹，我相信大家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时候，就是说其实你明白这件事情上神是怎么说的，他的意思是怎么样，但你现实经历一些痛苦之后，你觉得整件事情无法去应对，你甚至想去放弃啊！就好像我们理性上都知道隔离会什么减低传染，当你隔离在家几周，你闷了几周之后，你开始感受到心灵的痛苦啊，你就不如自主的想放弃隔离，想出去走动一下，对不对？其实从知道神的意思和我们内心愿意照神的意思而行， 中间所缺少的不是某一种方法，而是缺少祷告而来的耐心，等待神去逐步揭晓这个答案。我们现代人对痛苦忍受的程度都不高啊，所以觉得好像立刻能解决痛苦的方法就是好方法。但比起这种历史的满足，圣经更多告诉我们的是在祷告之中的忍耐，与神一起慢慢的去揭晓答案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呢，从我知道那是神的意思到我愿意照神的意思而行之间，我们需要的是祷告而来的耐心。我之前所说到的我们神学院的校长他在他自己的经历里面呢，他写道，他说，我在心脏手术刚结束的时候我什么都不能做，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重复一句祷告，主啊，救我，除此之外我什么都不能做。但这可能正是人类最普遍和最基本的祷告需要。那祷告并不复杂，祷告词是否华丽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实践神的意思，你愿意付出多少祷告和等待的代价呢？是一年两年三年呢，还是我们愿意用一生去实践我们相信的东西呢？那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面对未知和痛苦的时候仍然能够照他的意思而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愿你帮助我们，我们仍在这肉身里面受限制，我们面对痛苦的时候我们有许多的不愿意，但主，愿你抬起我们的灵，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肉身之外有你自己帮助我们，你的圣灵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和灵魂能够胜过一切暂时的苦楚，我们必然能得见你的荣耀，你也必然会在互动的过程里面一步一步向我们揭晓答案。愿你给我们这样的信心，在我们这样的环境里面继续生活。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这名所求，阿们。